是明天是我们最后的一次，就是早上9点钟到中午，1点钟以后，所以我们这是明天最后的一天。那么，因为我们曾经提醒弟兄姊妹，就是，如果大家坐在前面的，我们是希望，弟兄们最少你们读了7遍，就是帖撒罗尼，就是帖前帖后，一共读了7遍，这是。我们的盼望，那么我们知道有的人可能来不及，可能还差一点点，所以我们希望说在明天早晨以前，大家通通把它补全。意思就是说明天我会给一个机会让大家表示哪些人真的读完了7遍是最少的。那么感谢主，我们在座的有的弟兄他不只是7遍，而且读了30遍。那么会后呢，昨天我听说还有一个姊妹也是从大陆来的，她也读了30遍，不过她胆子很小，她不敢举手。那么所以呢，我想我们还是要鼓励我们的姊妹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有2位是最少读了30遍。那么还有一位姊妹呢，她是背了贴前跟贴后。那会后呢，我也听说一位姓刘的弟兄，他呢也把大概贴前贴后背了，不过还差一点点，所以我想我们应该鼓励这位弟兄，我们要给他我们应该尽量的鼓励他们。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建议，就是明天呢我们又有2堂，分成2堂，所以我们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啊，我们就请这位姊妹和这位弟兄，那明天呢他可以在这8章里面他选一章他自己认为最得意的，就是背的最好的，那么我们希望呢他能背给我们大家听，主要的是鼓励我们大家，勉励我们自己。所以我们盼望他们如果不很困难的话，我们希望给他们这样的机会。所以是一位弟兄一位姊妹，是明天早晨。好，我想关于报告的事情呢大概就是这些了。我们今天的聚会呢是从3点到5点。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们看几节的圣经。帖撒罗尼迦1章2节，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，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，在神我们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，因信所做的功夫，因爱心所受的劳苦，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。然后2章13节，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，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，不以为是人的道，乃以为是神的道，这道实在是神的，并且运行在你们心中的信主的人心中。然后我们看第9节，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，为这些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低头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今天下午把这点时间再恭敬地放在你的手里，主啊，是你的给我们何等的权利，让我们能坐在你的脚前，像玛利亚一样能听见你的话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祷告说，但愿你解开你的话，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就能够得着通达。但愿下午这段时间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，虽然我们经过了大半天的有的聚会，有的辛劳，主啊，你纪念我们的身体，你纪念我们不过是尘土，但是我们感谢你，你在我们里面有复活的大能。但愿今天晚下午你自己复活的大能托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但愿我们聚精会神在你脚前的时候，叫我们不失落任何爱的片段。但愿你尽情地说，但愿你能够你的话能从宝座一直流到我们中间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，阿们。我想到现在弟兄姊妹对于贴前贴后应该有一些概念。我们都知道读圣经的人讲到贴前贴后，有一个很深的印象，就是它是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最早的2封。 一开始呢，他就提到主的再来，尤其前书呢，每一章的最后都提到主的再来。所以如果你追求真理的话，你很自然地把重点就放在主的再来。那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是对的，比方说帖撒罗尼迦前书给我们看主再来的一面，后书呢给我们看见另外的一面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把整个贴前贴后的背景我们如果弄清楚以后，我们会发现说圣灵这里有特别的意思。因为我们说过这两卷的书信呢，乃是保罗，当他乃是保罗呢，当他在帖撒罗尼迦，你记得他花了3个礼拜，结果他就把整个的城就把它翻过来了。保罗一生从来没有做这么快的一件事。那么在保罗写书信的时候，明明说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，所以帖撒罗尼迦可以说是在大苦难中间生下来的，不过呢圣灵却赐给他们喜乐。那么同时保罗他自己说，他说我们却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。所以这个生产是一个苦难的生产，母亲经过产难，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婴孩也经过了许多的苦难。所以保罗写前书第一章，一面说你们在大难之中，另一面说到我们在大征战中。所以在惨难的痛苦以后，保罗终于生下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。感谢主，帖撒罗尼迦教会就在苦难里面就诞生了。那大家不要忘记，帖撒罗尼迦教会诞生的时候就很像启示录里面12章，当那个属天的母亲要生男孩子的时候，那个龙就在那里注视。他的意思就是如果这个男孩子生下来，他就要把他吞吃了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帖撒罗尼迦呢就是在奥林普山，而奥林普山呢就是所有希腊的假神他们所住的地方。我们可以说这是所有希腊假神的老巢。那么大家想想看，就在帖撒罗尼迦，可以说是敌人在整个希腊这个最重要的宗教中心。如果讲到希腊的宗教，没有一个地方比帖撒罗尼迦更是中心的。所以在奥林匹斯在整个阴府的黑暗的权势的笼罩底下，你想想看，按理来讲这个孩子不可能诞生的。结果感谢主，你看见说保罗靠着圣灵的大能，经过大的征战，最后呢，你看见说婴孩诞生下来了。感谢主，是主的大恩典，是神的大怜悯，这个婴孩得以活着。但是你知道，在这个时候，阴府的力量就反扑了。当阴府的力量起来反扑的时候，那个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当这个婴孩最需要母亲的时候，结果呢，母亲被抢走了。对于婴孩来说，母亲被接走了；对于母亲来讲，婴孩从他的手中被抢走了。所以迫不得已，保罗就后来被赶到比利亚，然后又从比利亚又被赶到希腊半岛这个东边的海岸，然后一路呢，他从那里就慢慢就到了希腊。虽然一路上的景色非常的优美，那他心中一直挂念的乃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。这个教会刚刚生下来，而且现在肯定是在逼迫之中。不光是犹太人不容他们，连本地的人都不容他们。你想想看，现在当这些人从黑暗转向光明，从黑暗的权势迁到爱子的国里，从拜偶像结果侍奉又真又活的神，那从此以后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有明光照耀了。这些人不是犹太人，这些人就是他们自己的人。当他们自己的同胞沉浸在罪恶的罪中之乐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感觉，他们怎么会有感觉呢？ 因为他们的神就是照着人的形象来造的，所以所有神话里面惨不忍睹的故事，结果在帖撒罗尼迦到处都是。他们虽然沉沦在罪，沉眠在罪恶里面，一点的感觉也没有，但是不一样了。这些人他们良心被唤醒了，这些人现在他们不止抛弃神，他们也从黑暗的权势转向光明。现在一个新的生命在他们里面开始发芽，在他们也开始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些人可以摆在别的地方，怎么能够摆在帖撒罗尼迦呢？当这些人明光照耀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帖撒罗尼迦人，等于对其他的帖撒罗尼迦人来说，因为他们是明光照耀，所以那个光照在他们的良心。本来他们应该很平安的，他们没有平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们就恨他们。他们觉得这些电灯泡太亮了，没有电灯泡他们可以为所欲为，没有电灯泡他们可以生活在羞耻之中。但是有的人现在你看，这些人蒙恩得救了，结果明光照样在这照耀在整个城里面。犹太人受不了了，本地的人他们也不能够忍受，所以很自然的他们就受了许许多的逼迫和许许多的苦难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保罗是蒙恩多年的，已经十几年了，靠着主的恩典，他的信心越来越坚强。但这些人是刚刚哇哇坠地，刚刚还在摇篮里面，是最软弱的一个生命，最脆弱的生命，一点的风吹草动，一点的逼迫，他们很可能就站立不住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做母亲的保罗，当他离开了帖撒罗尼迦，不过是几个礼拜，也许是几个月，你能够想象他的心怎样牵挂那些在帖撒罗尼迦的。我们知道保罗是最有忍耐、最有忍耐的，他两次告诉我们说他不能够再忍，他里面有一种的痛苦，他不能再忍下去。这个痛苦是母亲的痛苦，不只是母亲看不见婴孩，母亲一心所牵挂的到底这个婴孩好还是不好。所以两次那个可以说非常有忍耐、坚强、勇敢的保罗，现在他忽然矫情起来了，现在他好像母性在那里，在里面发动的时候，那个亲情发动，爱儿女的就亲发动的时候，他说他不能够忍受，他不能忍受，所以他宁可独自的一个人等在雅典，然后打发提摩太就去看望他们，希望能够帮助他们。因为提摩太还年轻，所以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。那么最要紧的，他要知道说到底帖撒罗尼迦好还是不好。那么后来呢，感谢主，那个信回来了，他果然有好消息，而且呢还告诉保罗说他们切切的想见保罗，还有希拉，还有就是提摩太，就好像保罗想见他们的一样。所以虽然保罗在困苦里面，在苦难里面，但是呢因着他们的信心就得着了安慰。然后呢保罗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，我们就活了。这是母亲的心情，如果孩子不能活，母亲也不要活了。但是呢现在因为知道说他们能站立的稳，他说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，我们就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保罗活着的意义是为着帖撒罗尼迦。如果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不能活，弟兄姊妹，保罗好像也不要活了，他活得有什么意思呢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有一个母亲，从第一章你读到第三章，有三次的感谢。第一次是第一章第二节，第二次第二章十三节，那第三次呢乃是第九节，第三章第九节。那弟兄姊妹，保罗向来是感谢的保罗，你去读好多的书信，保罗常常说我为你们常常感谢神，普通多半在信的开始讲完了就完了，但这里不是。 你看见这保罗是不住的感谢，稀奇的很。所以呀、啊，你记不记得他在第一章他说我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，但是呢到了第二章十三节上，为此我也不住的感谢神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保罗为什么一再的感谢呢？因为许多好消息传来了，知道说孩子还健康，知道说一切都很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做母亲的他真是欢天喜地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有的感谢是感谢，但是保罗这里的感谢是带着感性的感谢。你看见他怎么说？他说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，为这一切的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？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，现在只要你们能够为主站住，我就要千感谢万感谢，我要怎么样来报答我们，用怎样的感谢才能报答我们的神呢？他说因着你们甚是喜乐，这个喜乐是神赐给保罗的，神恩待保罗，所以他听见好消息，他就说为这一切的喜乐我可以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。那么到了第三章感谢完了以后，第十二节保罗有一个祷告。那弟兄姊妹，保罗不只是感谢的人，保罗也是祷告的人。他不只是不住的感谢，他也是不住的祷告。现在我们看他怎么祷告。第三章第十一节，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，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，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，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，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，成为圣洁无可责备。不要忘记这个祷告是母亲的祷告。所以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保罗怎样像母亲一样，给我们看见他怎样乳养他的孩子。所以第一章到第三章是母亲的乳养，而这一段是以什么来做结束的呢？是母亲的祷告来做结束的。那请大家记得，讲到母亲的时候，第二章第七节怎么说呢？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，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。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，我们说过在原文呢是疼爱你们，这个字在保罗别的地方从来没有用过，这个字专门是为着帖撒罗尼教会保留的。保留那个字，他在别的书信里面，甚至于在别的新约里面，都书信新约的这个文献里面，这个字都没有出现过。这个字是保罗用的字，而且这个字是保罗特别为着帖撒罗尼迦用的一个字，以后再也没用了，用过以后再也没用了。他说我们就这样的疼爱你们，那个疼爱不要忘记，那个疼爱是带着感情的。然后他说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，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，因为你们是我所疼爱的。我们普通想到乳养，就好像我们帮助弟兄姊妹刚刚蒙恩得救，我们当然用奶来喂他了，所以我们到了主日的时候，我们就尽可能的用奶来喂那些普通没有心情的单元，他们有心情，没有心的单元能有心，本来刚刚生下来的现在他们能够长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怎样的在许多场合我们先把干粮消化了，然后我们来喂养神的儿女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这样做你只是把神的福音给他们，但是做母亲的不光把奶给他们，做母亲这里怎么说呢？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叫我们惭愧。我们会讲，我们会供应，我们会帮助，我们最多是奶妈，奶妈不等于妈妈。 许多人是有奶便是娘，但是奶妈和妈妈有截然的不同。这里的保罗不是奶妈，保罗可以是很好的奶妈，但是这里的保罗乃是亲生的妈妈。当他把奶给出去的时候，他连自己的性命也给了他们。做母亲的明明知道，如果他吃干粮的话，他的身体会走样，他身体会变形的。但是为着儿女的缘故，他把所有的都给了下一代的生命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叫母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第一章读到第三章，你有一个什么印象？第一章到第三章给我们看见母亲的儒雅。那请大家记得，最重要的不只是保罗怎么用奶喂他们，更重要的，保罗把自己给了他们。所以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你觉得这里的保罗是个感性的保罗。这个保罗是我们平常不认识的，你读罗马书也好，你读加拉太书也好，他是个伟大的教师。你特别读到晚年的保罗，你看是个成熟发光的保罗。但是你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，你看这个保罗乃是做母亲的。那这个母亲，我再说两个特点。第一，把神的福音给你们，把神的话给你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有服侍神儿女的弟兄姊妹，你拿什么来喂养他们？你不要责备他们说为什么他们不长进，他们的奶在什么地方？我们每一个人都爱护我们自己，我们都希望能保持我们自己的荣美。有几个人愿意为着弟兄姊妹的缘故，他真的在那里吃干粮，他凭着自己不需要读那么多圣经的，但是为着许多弟兄姊妹的缘故，他在暗中摆上的，他的摆上只有神自己知道。但是不只是把奶给他们，把福音给他们，而且是把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他。许多时候我们讲得很好听，讲得很容易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第一章到第三章，是一个焦急的保罗，是个失去忍耐的保罗，是个感性的保罗。是什么东西叫保罗变成另外一个人呢？爱叫保罗变成另外一个人。因着帖撒罗尼迦的诞生，弟兄姊妹，叫保罗变成另外一个人。我知道很多的人你很难改他的，但是等到神把儿女给他们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改变了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做母亲的乃是把一个爱的环境给了他的儿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怎么服侍出信的弟兄姊妹呢？你不能光把出信造就给他们，你要把你自己给他们。所以不要怨说为什么今天教会不长，为什么今天不是那样的冷淡，为什么今天没有复兴的光景。问题是教会里面站讲台人多得很，在教会里面会帮助别人会教导人也多得很，有几个人像保罗一样，像母亲一样？那么你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就给我们看见保罗怎样像母亲。那么从第四章到第五章给我们看见保罗怎样像父亲。那最后有一个祷告，我们一同来看第五章二十三节。愿赐平安的神，这是保罗的祷告，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。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不要忘记，这个祷告是保罗的祷告，但是个父亲的祷告。所以你要明白帖撒罗尼迦怎么分段的很清楚，前面三章是一段，后面两章是一段。前面三章给我们看见母亲，后面两章给我们看见父亲。第一段是以母亲的祷告做结束的，最后一段是以父亲的祷告做结束的。 做结束。我们怎么知道？很清楚，你来看第二章，第二章，你看第十节，他怎么说？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、公义，无可指责。在那个祷告里面呢，是怎么说呢？当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，你们可以完全无可指责。这是父亲的祷告。但是请大家记得，父亲如果对儿女有个期许的话，他自己是以身作则的。他不光是言教，他事实上是身教。严格说来，言教多半是在学校里面是更好的，但是普通在家里面有言教也有身教。但是保罗一开始告诉他们说，保罗一开始做他们的榜样，他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、公义，无可指责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保罗对自己的要求。等到保罗期待他的孩子长大，期待个帖撒罗尼迦教会长大的时候，他所要求的也是这三点：圣洁、公义、无可指责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非常的简单，如果我们帮助出信的弟兄姊妹，第一，当我们帮助他们圣洁、公义、无可指责的时候，让我们做他们的表率，让我们做他们的榜样，让我们呈现在他们面前像父亲一样。所以很清楚，你看见一开始这里讲的无可指责，这里讲的圣洁，你读到最后面也是使你们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。所以保罗做父亲的祷告跟他做父亲是有关系的。好，不止这样，这个无可指责、这个圣洁、这个公义有两个标准。一个呢，是你们可以做见证。你们做见证什么意思？你们做见证就是说，当保罗真的是公义、真的圣洁、无可指责，你看这个像明光照耀一样，藏也藏不住的，像咳嗽一样，你藏也藏不住的，大家都看见了，所以所有的人都可以为保罗做见证。不光这样，也有神为我做见证。明处是你们为我做见证，暗处是神为我做见证。台面上的你们都看见了，台面下的神也看见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，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人说你属灵，我们不一定属灵，但如果在家里，你的儿女、你的亲戚朋友真的看见了，如果他说你属灵，你真的属灵。为什么？有家人为你做见证。但是不止如此，有许多事是你家人不知道的，你敢不敢说有神为我做见证？所以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，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就教导什么样的孩子。我们说哦，这个人没有家教，和父亲有关系，当然母亲有关系，母亲是用奶来喂，母亲希望他吃得好、穿得好、长得好，这是母亲所注意的。但是父亲呢，所注意的那个品格，到底我这个孩子现在是好了，各方面都长得又肥又胖，那么他将来有没有出息呢？他出去他的人品是怎么样的呢？所以请记得，在这里很简单，我们不要把整个的东西讲得太复杂，我们不要把生命讲得太高了。做基督徒就是非常简单的，你一蒙恩得救以后，从前在黑暗的权势、在撒旦的权下、在帖撒罗尼迦那个邪恶的环境、那个罪恶的环境底下，那不同了。保罗给他们做个榜样，他说何等圣洁、公义、无可指责。那不光这样，他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、安慰你们、嘱咐你们。这不是讲道啊，这乃是做父亲的在各种各样的环境来劝勉他、安慰他，然后嘱咐他，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千嘱咐万叮咛，这是父亲一直就一直嘱咐叮咛这个叮咛儿女的。然后下面保罗怎么说呢？要叫你们有期待，要叫你们什么呢？行事对得起神。 对得起神。那么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？他是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。我们的家是荣耀的家，我们的家是有头有脸的家，因为主呼召我们所进入的国度乃是荣耀的国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帖撒罗尼迦，他是在王，他是在皇宫里面长大的，因为他一生下来，他有一个国度等着他，他等到慢慢长大以后，他可以坐在宝座上。所以这个王子是被呼召进入他的国，而且有一天要得着他的荣耀。父王所有的荣耀都是王子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当你出去的时候，你不要把陈家代表错了。陈家有辉煌的历史，过去是怎样怎样，陈家是没有人不知道的。现在你生在陈家，你是被呼召进到陈家里面来，从此以后你的一举一动不光代表你自己，你也代表整个的陈家。所以你不管你做什么，你要对得起你的父亲，不管怎样，你要对得起你的，你对得起你所蒙的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简单，在这里没有太多可以做什么可以不做什么，你一举手一投足是不是皇家的样子，你流的是皇家的血液，但是你的一举手一投足是不是给人一种庄严的感觉，是不是给人觉得这个人是从大户人家出来，这个人根本是在皇家里面出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当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，很清楚他是父亲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你记不记得最后的祷告里面第24节说，那召你们本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怎么最后终于坐在宝座上？你是生下来了，但是呢，这个生命要有成长的轨迹，最后呢，你要坐在宝座上，而且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要全然成圣，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。王子和父亲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现在我没有问这个招是什么招，这个呼召做什么的？这个呼召就是第二章那里所说的，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。所以这个呼召是国度的呼召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，神的国度点一下就完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所有帖撒罗尼迦的圣徒，他的行为，他的品格，不要忘记，当圣灵工作的时候，乃是根据那个国度的蓝图的。为什么？我们已经说过了，这个生命，我们的生命是个掌权的生命，是个作王的生命。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是作王的，在罪的上要作王。对于罪，撒旦永远说不，对神永远说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生命是怎么成长的？是从马槽最后一直长到宝座。但是这里有一个训练是经过十字架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了，在这里保罗做父亲的对儿女有一个期许，就是有一天这个儿女能拿得出去，长大以后儿女能够拿得出去。那怎么办呢？他最后为他有一个祷告，那个祷告是什么？是父亲的祷告。而且最后他帖撒罗尼迦教会怎么能够站在神的面，站在人子的面前呢？很清楚的，站在主的面前呢，非常清楚，因为神是信实，神既然呼召他们，神要成就这一切事。所以感谢主，到了最后，愿我主耶稣基督恩常与你们同在，一切都是恩典。虽然国度有要求，荣耀有要求，但是呢，从头到尾你看见 这都是主耶稣基督的恩。所以这样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，这就是整本的帖撒罗尼迦前书。我再说一遍，前面三章是讲的母亲，后面两章是讲的父亲。所以你如果要知道母亲怎么乳养，第一章到第三章，如果你要知道父亲怎么叮咛，那是第四章到第五章。那第四章到第五章，我稍微再给大家分段一下。这个第四章到第五段呢，一共是四段，四段。第一段呢是第一节到第十二节，这是一段。第二段呢是十三节到十八节。那么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第三段，第四段呢是十二节到二十八节。好，这一共是四段。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，这个四段有个什么特点呢？这个四段呢有一种对称，这个对称呢我们称它做镜子对称，或者说中央对称。那么大家读的时候就会很清楚了，你知道圣灵的确很巧妙的把这四段的话呢把它排列好了以后，那么刚好有一种的对称。我先举一个例子好了，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，有一句话，上海自来水，水来自海上，我横着写的啊，上海自来水，水来自海上。那我说这个写法是对称的写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头的上跟这一头的上是相对的，对不对？海跟海是对的，水上海自跟自是对的，来跟来是对的，还有呢水跟水是对的。所以这个头尾对称的很明显，你如果把镜子摆在中间的话，是头尾对称。所以这个我们称作什么？称作镜子对称，或者我们称它做中央对称，这个很清楚的。那么中央对称有什么结果？有什么结果呢？你可以从左边读到右边，你也可以从右边读到左边，这个叫做中央的对称。如果在座有的人中文不大行，你若只懂英文，我再用一个例子，这个Isaac loves Rebecca as much as Rebecca loves Isaac， 你看见吗？你这个英文也是一样，你从左边读到右边，右边读到左边，你看见很明显是什么？是中央的对称。所以这里一共有四段，第一段跟第四段是对称的，然后呢第三段跟第四段是对称的。我想很清楚的。那么第一段呢跟第四段讲到神的旨意，第三段跟第四段呢讲到主的再来。第三段第二段是讲到基督的日子，第三段是讲到主的日子。那么也许大家说我这里看不到基督日子，等一等我们稍微分析一下，弟兄姊妹就很清楚了，这里有他的道理在的。所以讲到主的再来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一面是基督的日子，一面是主的日子。那么这个就是第三段跟第四段。那么讲到神的旨意呢，就是第一段跟第四段。那么大家你如果仔细读的话，第四段是怎么开始？你看第四段怎么开始的，第一段怎么开始的？弟兄们，我还有话，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，劝你们。这是第一段怎么开始？第四段怎么开始？你看第五章第十四、第五章十二节，弟兄们，我们劝你们。你看，都是弟兄们，我们劝你们，从这里开始的。好了，你读第一段，第一段里面呢，你看第三节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。这里讲到神的旨意。然后呢你读到最后一段就是第五章第十六节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你看第一段跟最后一段，你就要做父亲的怎么叮咛他的孩子，告诉他们说什么叫做神的旨意。那不光如此，讲到后面，讲到那么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，当然神的旨意有个最高峰的，那么就是主的回来。那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许多人读贴前贴后，以为说主的再来是最重要的，是主题， 弟兄姊妹没有错，但是我们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，实在说来，主的再来不过是整个生命成长过程里面的一环，而且是最高的一环。主的再来是生命成长的最高峰，这不要忘记。你成熟了，自然就被提了。你如果成熟了，你在主的面前当然站立得住，而且你会发现，而且当主降临的时候，你可以完全无可指责。还有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就能够得着保守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读这两卷书没有错，这里是讲到主的再来，但如果你只看见主的再来，你只注意那个真理，你只注意那个神学，你就忘记了在这两卷书里面有一个中心，给我们看见一个出生的生命是怎么长大的。从诞生不要忘记才几个月，才几个礼拜，那保罗当初怎么长的，他们也应该怎么长的。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帮助年轻的弟兄，帮助初信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忘记我们当初怎么得救的。我们把干粮给他们吃到个地，根本他们咽也不咽不下去。不要忘记我们小的时候不是一开始就吃干粮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整个贴前贴后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属灵生命成长的轨迹。那么然后保罗怎么帮助他们，一面做母亲第一章到第三章，一面做父亲第四章到第五章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五章好好读过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不只能够温习一下我们当初做婴孩的时候我们是怎么过来的，现在我们面对的许许多的婴孩，我们怎么帮助他们。所以严格说来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能只注意初信造就，我们要记得初信造就不过是把神的福音给神的儿女们，但是问题我们有没有把我们自己的命给他们。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个爱的环境，教会应该像家庭一样，教会不应该像法庭一样，教会是被爱充满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如果教会充满了爱，今天人不止这么多，如果教会充满了爱，教会的光景不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要问说，今天把神的儿女一生下来，你把它放在哪里？有的人立刻就把它放在教室里面，就把它放在学校里面，这些人都是天才儿童，你看见吗？但是今天天才儿童多得很，保罗不是。你看见当生命刚开始长大的时候，那个环境是什么环境呢？是父亲的环境，那个环境是母亲的环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这几卷书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的能够找到那个生命成长的轨迹。不过这个生命长得最高峰的时候，那就是被提，等到最高峰的时候，那就是主的再来。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，那个时候做父亲的可以把这个儿子拿得出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贴前贴后圣灵试着要来告诉我们的。那现在呢，我想我们稍微看细一点，我们如果你仔细稍微看细一点，这里面有好几个重点，我们巴不得能够把它掌握住了。那么我们不要忘记，当保罗像母亲的时候，他是代表圣灵的，圣灵住在他里面。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圣灵生的，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主耶稣告诉我们，这个若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，而且呢也不能进神的国。那么主耶稣对谁说这个话呢？是对尼哥底母说的。尼哥底母说，难道我要从母腹里面生下来吗？那感谢主，你看见没有，为什么我们的主用那样的一个比方呢？因为尼哥底母只知道从母腹生下来，但是有一个生是和母腹的生是一个是平行的。人怎么从母腹生，今天呢人也怎么从圣灵生。所以请记得，如果保罗是做母亲的话，事实上呢保罗是代表圣灵。当然保罗不能生他，保罗生他不过经过生产之苦，严格说来弟兄姊妹，是圣灵生了他们。如果圣灵没有生他们，保罗白生，不就算不得什么。 所以保罗做母亲，很明显他所在的地位是什么地位呢？是圣灵的地位。严格说来，是圣灵生了他们，叫他们得着了重生。所以你知道吗，这个从圣灵生和从母腹生是平行的。我请问大家，当你生下来的，你做了什么？你努力了什么？你什么也没有做，你的母亲就把你生下来，是你的母亲经过许多的苦难，然后才把你生下来的。从圣灵生也这样，我们今天从圣灵生是怎么生下来？我们做了什么？我们修了多少桥？我们补了多少路？我们行了多少的善？什么也没有做，有一天我们生下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这样生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好像什么？好像从母亲怀里生下来一样，我们什么也没有做。从前有一个人30岁了，他30岁生日那天晚上啊，哎，他听见个电话，然后呢，这个是妈妈打来的，他就很生气。他说：“妈妈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已经3更半夜了，你怎么还打电话来？那么要说生日，明天再说好了。那为什么半夜三更？”他妈妈说：“孩子啊，生日快乐。”他气得很。那他妈妈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30年前是你把我叫醒。”今天我把你叫醒不错，但你要记得30年前是你把我叫醒的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意思？30年前这个人从母腹生下来，妈妈经过了许多的苦难，是他把他妈妈叫醒的。结果呢，他生下来他什么也没有做，在妈妈的怀里，在妈妈的眼前，他慢慢的就长大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来问一个在妈妈怀里的，一个在一个这个生命是怎么长大的。所以当你读第一章到第三章的时候，你就给我们看见保罗乃是代表圣灵来濡养我们。那么当他做父亲的时候，保罗是代表我们天上的父来叮咛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说：“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”如果天上的父是我们的父，今天做儿女的最能够叫天父心满意足的，是有一天你能够说：“是的，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”所以讲到做父亲的时候，当然就讲到父的旨意。所以你看见第四章前面讲到神的旨意，第五章最后也讲到神的旨意。不过讲到神的旨意和神的国是连在一起的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弟兄姊妹，等到神的旨意完全完成的时候，那是什么时候？那就是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。那个日子对于我们来说是基督的日子，对于世界来说是主的日子，对于我们来说是欢天喜地的日子，但是对于世界来说，是我们的主回来乃是审判的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不是你很清楚的那个主的再来，基督日子和主的日子是摆在一个什么框架上呢？是摆在生命成长的框架上，从诞生到成长到长成到得荣耀。弟兄姊妹，一环一环的，你发现说保罗没有丢掉任何的一环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们读这两卷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所注意都是最后的一环，讲到主的再来或者讲到被提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失去了许许多多这里面的重点，那我们就不认识这两卷书了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来看，当一个婴孩刚刚生下来的时候，那一开始保罗为他们感谢神，为他们感谢神。保罗怎么说呢？他说不住地纪念你们，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，因爱心所受的劳苦，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，一开始呢，保罗为他们感谢神。不过不要忘记，这和保罗没有太大的关系。保罗多待和他们待1年半，或者一天都没有待， 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当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，他都要感谢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保罗没有贡献。保罗当然是神的工人，当然能够帮助神的儿女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以为保罗是不可以缺少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稀奇不稀奇？孩子生下来以后，你帖撒罗尼迦教会诞生以后，保罗走了，现在呢，也许走了两个，也许走了三个礼拜，也许走了两个月，那这两个月孩子怎么长大的？这两个月这个生命，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的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保罗为他们感谢神，因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为着他们信心所做的功夫，爱心所受的劳苦，还有呢，为着那还有呢，还是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属灵生命的本质有一个自然的表现，这个表现是属于本能的表现。这个是当基督把生命放在教会里面，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那是自自然然的，他的本质，他的本能，到了最后呢，很自然的有一种的表现。当母亲把奶靠近的时候，你看你婴孩很自然就会吸母亲的奶，这是本能，这就是信心所做的功夫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稀奇，一个孩子生下来怎么长大的？你看见吗？他根本起头像眼睛瞎的一样。那个时候母亲的胸膛只有胸怀，只要靠近孩子，妈妈，这个你看婴孩他就会吸奶了。你有没有开个吸奶补习班，告诉他说你呢，你要这样要吸，要怎样的吸，用什么样的角度吸？没有的，我们都是这么长大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孩子一生下来他就会吸奶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这什么？这就是信心所，这就是信心所做的功夫。然后呢，爱心所受的忍耐。什么叫信心所做的功夫呢？就是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。那么什么叫做爱心所受的劳苦呢？就是他们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。从前偶像是哑巴的，现在呢，他们要服侍又真又活的神。结果是什么？这就是爱心所受的劳苦。然后呢，因盼望我们主耶稣所存的忍耐。从第一天开始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信望爱是我们的本质，也是我们生命本质的表现。所以我们的生活，一个是信心的生活，一面是爱心的生活，一个是盼望的生活。爱信心是过去的，爱心是现在的，无盼望乃是为了将来的。所以这个生命它整个的过程是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。你看见主为我们所预备的工作是何等的丰盛，他不止过去拯救我们，他现在还要救我们，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所以这什么呢？这个就是一个生命一生下来很自然的，他已经有了一种的生活，是信心的生活，一种是爱心的，是爱心的劳苦，还有呢一种盼望而有的忍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不需要教的，这不需要保罗告诉他们怎么做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当我们帮助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如果他蒙恩得救了，他里面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，这是第一点，这是基本的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整个生命的成长就是叫爱能够成长，叫我们的信心能够成长，叫我们的盼望能够增长。因为这个是连于我们生命的本质的，只要生命一长大，你看见这三方面就长大了。那么这个我们知道，当你从第一章一直读到第三章的，你觉得最基本的一开始就是信、望和就是信、爱和望，这可以说是他们最基本、最基本的生活。那么第二点，我们要记得，这就是保罗在第三节，他说：“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不住的纪念你。”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，保罗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保罗当他婴孩阶段的时候，他学了什么功课？现在呢， 等到这一班人刚刚生下来的时候，保罗给他们做了什么样的榜样？那么这个重点在哪里呢？重点就是保罗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，所以当他祷告提到他们的时候，那不要忘记每次来到神面前祷告，每次为着他们感谢神，不要忘记保罗他立刻发现他是在神我们的父面前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保罗没有讲因信称义，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一个罪人怎么能够站在神的面前？没有人可以站在神的面前。所以保罗虽然没有讲因信称义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保罗现在所以能够活在神的面前，不要忘记就做罪人保罗来讲，他一再父神的面前他就要被击杀的，他没有地位。但是现在呢，保罗得着一个地位，他说在神我们的父的面前，这个环境是个爱的环境。现在这个婴孩在摇篮，当他在摇篮里面的时候，他一面在母亲的面前，一面也在父亲的面前。所以请记得这个生命的成长有一个条件的，没有一个生命能够在神的面前以外的环境能够成长的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帮助许多人在主的恩典中长大，你忘记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秘诀，那个秘诀是什么？只有在神面前那个环境才是生命成长的环境。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是在我们的神我们的父的面前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主耶稣为我们死，为我们舍命，这里面也提到为我们从死里复活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今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蒙他的悦纳，我们能呼喊阿爸父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能够站在主的面前，因为我们的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主乃我，因为我们的主悦纳他的儿子，所以他也悦纳了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，因着保罗本来不可能站在神我们的父的面前，在旧约的犹太人，他们从来不说神我们的父的面前，他们敢这样说吗？他们一定要行律法的义，然后在神面前才能够得出一个地位。所以什么叫做因行律法而称义呢？我们没有地位，但是因着我做了几件好事，遵行了几个律法，现在我有地位了，我可以站在神的面前，而可以不被击杀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都知道，若不是靠着主的血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神的面前。但是感谢主，自从主的血叫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在神面前得出一个地位以后，不要忘记你的地位也就是你生活的环境，你的地位就是那个土壤，叫基督的生命在这里可以长大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你读整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，然后你再读后面的三章的帖撒罗尼迦后书，你看见保罗这个人，他根本就是活在神父的面前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一直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一个人，而且他称神做他的父，所以那个生命乃是儿子的生命。那请记得，所以当你读到贴前贴后，你有一个很深的感觉，保罗给我们的榜样，他的特点是什么？他不知不觉地用了一些话，他没有说因信称义，他也没有说地位，他不很自然的。现在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来到神我们的父的面前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不住的感谢，如果我们不住的祷告，那不是表示说我们不住的活在神的面前吗？所以这里的不住的，你知道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提了三次，第一次是第三节，在神我们父的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，不住的纪念。然后呢，到了二章十三节，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。然后到了第四章，到了第四章最后第四章，你看见第十七节，不住的祷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 这怎么可能啊？犹太教每天祷告三次，